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那个全备的救恩，你说成了，你就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得了荣耀，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你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在你里面能够得胜。主，帮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好让我们所走的路就像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一样，在地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主，帮助我们做成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献上，好让你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帮助保守我们，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要继续介绍我们上次所提到这四诗里面的那个基甸那基甸还有那些四诗他们所处的环境都非常的艰难，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离弃神他们拜偶像所以大体上来讲，以色列人都是失败的。可是呢，神兴起这些士师，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得胜者。所以我们这个世代也是如此不管外面看起来教会的光景多么好但就神的眼光来说呢他仍然是呼召得胜者盼望呢这些得胜者能够被兴起之后呢，能够代表全教会做得胜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的得胜不仅是为着个人更是为着神的旨意。那当我们在读基甸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的仇敌是米甸人那米甸人呢他们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把以色列的粮食都夺走而且以色列人呢没有办法住在平原，他们只能够住在山洞洞穴里面不但失去了那些属灵的供应也失去了属灵的安息所以神兴起基甸仅带领了300个得胜者对付135,000个以上的仇敌当时他们的征战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是什么地方呢？耶斯列平原是可以说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也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场那将来最末了的征战哈米吉多顿大战就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这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大战的预表但主借着得胜者胜过了仇敌所以借着基甸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很宝贵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到上次交通道的第八章四世纪第八章23节24节所基甸所说的22节23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现在是征战得胜打了一个大的胜仗集荣耀于一身而且是人主动的要求他来做王可是呢他没有因为这个荣耀自满骄傲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拒绝做王这是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属灵的态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好几次人拥挤着要让他拥戴他来做王但是主知道万人的心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欢呼说 那个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啊，在称赞我们的主，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哦，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到后来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哦，所以基甸在这个时候的光景是相当不错的，哦，那我们晓得扫罗一开始的时候，扫罗王一开始非常的卑微啊，哦，而且谦卑，可是一做王以后就不得了，哦，连神的命令他都不听了。他就被这个权柄所冲昏头，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时候基甸他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高的啊，所以是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他被列为那个信心的见证人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我们一方面啊，我们要持定元首。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持定元首。但一方面呢，啊，年幼的圣经上讲，年幼的你要顺服年长的，啊，就是说属灵生命年幼的你要顺服那个生命成熟的人。为什么呢？你不是顺服这个人，你是顺服他里面那个主的生命，啊，所以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然后呢，你们彼此也要顺服，而有每个人里面都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他里面那一个主的那个生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到了二十七节啊，第八章二十七节啊，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阿佛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啊，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啊。我们晓得基甸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以弗德是从前那个祭司要寻求神的时候他的工具，哦，那个以弗德，哦，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基甸基本上呢他没有不好的意思，他只是借着这件事情提醒他要来凡事要来寻求神，哦，但很可惜这后来成了他们家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络，因为他们开始拜以弗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宝贝我们过去的经历，过去的方法，我们没有持定元首，我们以基督之外的来代替了基督，要借着那些方式遗传来亲近主。事实上神要我们的来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会发觉很多那些爱神的人，你去读他们的传记，也许不一样，很多地方他们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人是对的，因为神看重人过于看重人的方法，所以后来这就成了偶像，就好像铜蛇，摩西举铜蛇，后来人拜这个铜蛇，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就把它打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我们所不懂的就是说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而且他有许多的妻，然后还有一个妾住在示剑，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呢？我们需要知道人的堕落常常是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我相信基甸如果没有得胜，没有像这样子这么出名得胜的话，大概他也没有那么多妻子，所以很可能呢，当他有了荣耀以后，虽然他拒绝做王但是不知不觉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肉体就出来了，所以人的堕落常常不是一下子的都是慢慢来的，所以因为他太有名了而且这个人也谦卑，各方面都好所以慢慢慢慢就发觉呢，他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妻妾生儿子然后慢慢慢慢的呢，他给这个儿子就取名了，他父亲是王所以我相信他的堕落是慢慢的但如果他没有得胜，可能还不至于堕落那么快所以我们的得胜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常常他们在得胜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失败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还没有我们得胜那么可怕，所以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失败了，我们得胜的时候常常忘了我们是谁，所以这就造成了他，我相信这时候慢慢的就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你又发现呢，当他慢慢堕落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也慢慢堕落了，所以当他死了以后，那以色列人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拜巴利了，然后与巴利立约，所以这个巴利比利图就是与巴利开始立约了，以前是跟神立约，现在跟巴利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生事情了，那这件事非常的可怕，因为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妾所生的，这个妾是示剑人，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跟一个外邦的人结合，所以跟外邦的人结合，换句话说他就失去了那个向着神的那个圣洁了，就产生了这个亚比米勒。好，那亚比米勒呢，那就是他的，所以什么叫儿子，儿子就是你生命的发表，当他慢慢堕落以后，他生命生出来的就是这个亚比米勒，想要做王。那做王呢就去用他自己的方法说服示剑人他自己的亲戚，换句话说他借着肉体的情感来说服他们，结果他们就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拿了庙中70色克的银子，雇了匪徒，把他父亲的70个儿子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圣经上讲到这个一块磐石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当时基甸在一块磐石上献祭，在那个磐石上筑坛，现在呢仇敌反扑，因为耶路巴利就是与巴利争论，现在仇敌反扑，把他72儿子全部杀在那一块磐石上，留下了，当神为他留下了一个小儿子叫约坦。然后呢在示剑的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他为王。那我们读约书亚记24章，我们知道当约书亚年老最后一次向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在示剑的橡树旁的那个石头立为柱子，跟他们讲，不管你们要拣选神或是拣选偶像，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但是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后来在那立了柱子，那现在呢他们在那个柱子那里立他为王，所以他70个儿子基本上都被杀光，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很可怕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会让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么凶狠呢？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的那些儿子？这些儿子并都是无辜的嘛，基本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所以这是我们的疑问，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的圣洁，一方面仇敌的凶狠。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来看基础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第10章，利未记第10章第1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段我们都很熟悉，那它的对比就是在第9章的22节，利未记第9章22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香，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对比的，一件事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在那献燔祭平安祭，结果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这燔祭脂油，代表神完全悦纳他们。但接下来呢，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拿了自己的香炉神帐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上来的火，祭坛上的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祭坛上的火呢是不能够熄灭的。祭坛是代表十字架的意思，所以燔火是什么？就不是从祭坛来的，燔火是说出了我们侍奉神的热心，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是用人的方法人的能力来献祭给神。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再来想的话呢，虽然他们心意是好，他要献祭啊，但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方面你看火从天上降下来神悦纳，一方面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这两个祭司亚伦的儿子为什么这样子呢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就是第三节讲的于是摩西对亚伦说第十章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越是亲近神的人神要在他们中间显为圣，在众民面前他要得荣耀。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心意中的那个仆人，对不对？他是仆人的代表，但是后来发了脾气，神叫他吩咐磐石，他用杖击打磐石两次，神说他不能够进迦南。所以神在亲近人中亲近他人中显为圣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去欺哄神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这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这两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是旧约时代刚开始侍奉神的时候，你看发生那么可怕的事情，两个人祭司献上燔火被烧死。新约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奉献的时候呢，私自留下几分你私自留下几分没有问题，神没有勉强你，但是你不能够说我都奉献了所以他说房子没有卖，田产没有卖，还是你的你为什么欺哄神？就是欺哄圣灵所以新约一开始的时候跟旧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侍奉的时候你还这么严厉，为什么？因为在亲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中要得荣耀当然从那个时候以后神没有每一次都烧死人，对不对？ 烧死人后我们大概都站立不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则，这给我们认识神的圣洁。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但是他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你用燔火来献祭，火没有从天上烧死我们，但是呢我们在神的眼中不蒙悦了，那个燔火不是蒙悦了。今天你有摆上奉献，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告诉神，我们的确做不到，或者说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愿意做，主你来做成，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些原则告诉我们神的圣洁，但是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仇敌的凶狠。我们读约伯记也可以看见，你看神用篱笆围住约伯，所以仇敌对他没有办法。但当篱笆一被撤去以后，一天之内所有的财产，仆婢、牛羊、骆驼、儿子都死了。然后你看接下来第二次再来呢，全身从脚底到头顶都，这是仇敌的凶狠。所以一方面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仇敌这么凶狠，而且神好像没有保护他们，但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习的认识的就是那个原则，就是神是圣洁的，他特别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显为圣。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仇敌是很凶狠的，所以为什么不要给仇敌留地步。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疑问，我们必须要明白他那个属灵的原则。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小的儿子，叫做约坦。约坦的意思就是神他是正直的，神是正直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神即使仇敌这么凶狠，神有他的原则，但神还是为他留下了这个儿子，小儿子。好，第七节四世纪第九章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那这句话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那这是什么话呢？就是说，世间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要听约坦的话。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呢，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让神听我们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你怎么样让神听我们的话？你要听约坦的话。所以约坦接下来讲的这一段话呢，有很深属灵的意思，很重要的一段话，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因为约坦讲得很清楚，他说世间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我们叫世间人我们圣经上一开始讲到世间，我们就知道他那个雅各的女儿底拉被玷污了所以世间常常讲到这个肉体有关系的讲到世界，讲到肉体有关系的。而且你知道亚伯拉罕第一座坛就是立在世间所以这个你知道基本上我们这个天人都是世间人所以他说世间人呢就讲我们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的话。所以我们要来好好学习约坦的话好，那约坦接下来就讲了一个很著名的比喻，这是圣经上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他有一个时候树木要高一个树，那么多树木，他要高一个树为王，管理他们就是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那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他拒绝了 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树木就对无花果树说了，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他也拒绝了。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悦的清酒飘飘在众树上呢？所以葡萄树也拒绝了。那众树就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那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是他用的比喻，这是约坦用的比喻。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话了，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真正是立亚比米勒为王呢，可以，但是你要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全家。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对他们全家啊。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七神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驴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就他们都有血肉关系啊。你们如今若诚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如果不是这样，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间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换句话说，现在世间人立了亚比米勒做王，那将来呢，亚比米勒要有火来烧死这个世间人，那世间人有火来烧死亚比米勒。他讲完之后呢，他就逃跑了。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就来到了比尔，住在那里。那后面呢，我们就知道，就那个三年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果然他的话就应验了。就是这个约坦的话就应验了。那他说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来看啊，我们首先看基利心，因为他站在哪里啊？他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啊。那为什么讲到是在基利心山顶上呢？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生命记。来看生命记第27章啊，我们翻开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第11节啊。生命记27章第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撒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所以呢，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摩西已经讲了，你们过去以后呢，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啊。然后另外六个支派，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所以我们知道他，如果他们，所以有六个支派是站在基利心山，他们宣布祝福。为什么宣布祝福呢？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按着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按着律法的要求来敬畏神、侍奉神的话呢，你们就得祝福。那另外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呢，就宣告，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离去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遵守他的律法，你们离弃神，你们拜偶像，咒诅就临到你们。所以摩西还他们还没有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就说你们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好，那我们上次特别读到约书亚记第八章，记得吗？他们打败了埃城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二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西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传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都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所以我们知道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是有它的历史的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那现在他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对四件人说话，对四件人说话。那我们特别记得就是说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第一座坛就是在四件，对不对？那时候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把这段复习起来，我们就可以连在一起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兰第一座坛就是在示剑。那示剑原文的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肩膀的意思。所以现在神把亚伯兰带到了迦南地这块地是要给他的，但是周围都是迦南人，都是仇敌，都是可怕要吞吃的人那神向他显现他在这里面筑了一座坛那为什么示剑，他第一座坛要立在示剑呢？为什么是肩膀呢所以一方面让他看见神是他的肩膀，神负他一切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他有他自己的责任。这句话怎么说呢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次他特别要往北方去的时候，加利利去的时候，特别经过撒玛利亚，就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这是主耶稣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他不是这样走的，所有的从耶路撒冷到北方的加利利，他们都是要先过约旦河，走河东下来的没有人要直接走，因为撒玛利亚是不跟他们来往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有一次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怎么样呢，下到耶利哥就堕落了嘛就被强盗抢了嘛。因为如果你按照地图来讲，耶路撒冷去耶利哥是往 东走啊，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再往北走啊，然后再过约旦河就到了加利利，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啊，就去了加利利，不是经过了撒玛利亚，圣经特别讲他特别经过撒玛利亚，那主要就是为了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然后主耶稣呢，在一个井旁，叫做叙加的井旁，就对他讲生命的道啊，你喝了这水仍然会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那叙加井旁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世界所在的地方。那世界呢，正好在一个山谷里面。那世界的两边呢，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西山。世界正好在中间。那是按照地图来讲，世界的北方啊，就是以巴路，咒诅的山；南方呢，啊是基利西山。啊，那很奇妙的就是说他们。研究圣经地理的人给我们看见了，很奇怪啊，就是以巴路山上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毛之地，非常的荒凉，跟个旷野一样，没有树木的。南边呢，基利新山呢长了好多的树，所以它后面就有那个什么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它是真的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他们说因为以巴路山。他所面对的那是沙漠，啊，所以沙漠的热风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啊，就没有办法，因为他是面对那边，就长不出树木了。但是基利新山呢，是面对的什么呢？黑门山的甘露，记得吗？黑门山的甘露下来的时候，他就得到。所以很奇妙，他们在这边咒诅，连那山就是没有树木，这边祝福呢就有树木，啊，所以当。亚伯拉罕在世界内第一座坛的时候，一方面他那个肩膀，就世界的意思，肩膀；一方面讲到神要负他一切的责任，神担负他的肩膀；另外一方面，他自己需要负自己的责任。做什么责任呢？你只要拣选，你是要按着以巴路山上那个咒诅的话去做呢，那就你违背了神，你就要受咒诅；如果你按着神的律法，按着神的约来做的，你就蒙祝福。这是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神有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好像肩膀一样担负我们一切，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拣选要负责任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约坛他站在哪里？站在基利心山上说话。约坛没有站在以巴路山，约坛站在基利心山。这是不容易的，他的兄弟都被杀光了，他现在讲话是为着祝福，不是为着咒诅。这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给他拿去，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约坦他的意思就是正直的意思，碰到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仍然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的是祝福。所以他在那里说嘛，世界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他是要他知道神属灵的原则，神要听你们的话。我再说，我们都是世间人，我们要听这些话。好，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那这些树木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了，对不对？以色列人曾经跟基甸讲嘛，你来做我们的王，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有这个树木要高一个树做王，管理他们嘛。那当然我们知道，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有好几个四世啊，每一个四世代表一棵树啊，有些就像有些就像这个橄榄树，有些像葡萄树，有些像无花果树。那之前都要告他们做王，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啊。所以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 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我们知道橄榄树它要结什么果子，就是结橄榄，对不对？橄榄怎么供奉神呢？当橄榄从树上被打下来以后啊，经过压榨产生油，对不对？那油是放在哪里呢？圣殿里面，圣所里面，那个就是那个金灯台上那个灯台需要有油吗？那就是橄榄油做成的，对不对？所以橄榄树它不要做王，它要做什么呢？它要做供奉神所用的，就在圣所里面的灯油。他不但是供奉神，他也是尊重人的油。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啊，从前神所拣选的君王也好，先知也好，祭司也好，他们都要膏油浇在他们身上，那膏油就是这个油。所以你看橄榄树它最主要的目的，它最引以为傲的不是去做王，乃是要供奉神尊重人的油。而且你记得当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记得他从撒玛从耶路撒冷到了往耶利哥去的时候被人家打伤了嘛，受伤的时候用油给他，所以油就说到了医治，对不对？所以一个蛮有膏油的人可以给你做属灵的医治。所以你看见这样子一个树，就是橄榄树，它不要做王，它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它不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这是橄榄树。但是橄榄树它，你知道橄榄树是很高的，它是飘飘在众树之上的，但是你要产生油怎么办呢？你要把它打下来的。他们以前的橄榄树都是拿长的杆子把它打下来，意思就是说他情愿被打下来，他也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因为他不愿意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你要做供奉神和尊重人，你必须自己要降卑，要被压榨。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约坛所讲的，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这里的属灵原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然后接下来树木就对开始对无花果树讲了，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无花果树回答说，我怎么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所以无花果树最主要是怎么样的？能够供应人吃饱。那你知道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在无花果树上找果子找不到，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我们复习一下马太福音21章。第18节。马太福音21章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主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在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当然这里有预表的意思，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就不讲了。但在这里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咒诅无花果树，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上找不到果子，只有叶子。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很少咒诅的，他都是祝福，但在这里他特别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因为找不到果子。为什么找不到果子主要咒诅他呢？但我们知道这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说的，他们只有外表没有实际，所以咒诅他们。但在这里我们要记得， 这个时候无花果树本来应该是结，就是它所谓的春果就是那个早期的果子，在这个时候的果子呢基本上是还刚刚结出来的，还不成熟的因为这个时候大概是三月份要到六月份才成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果子没有，代表就是说呢你到六月也没有，就是你没有收成了，所以主咒诅他们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六章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你看未熟的果子就是说你看你这个无花果树在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它会结出一些果子的，还没有熟的果子，主耶稣在这经过的时候就在找这个没有熟的果子找不到，但你有熟的果子呢并不代表你到时候能够收割，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时间还有什么大风摇动大风一吹以后呢它会掉下来的，就落下未熟的果子来所以无花果树要结果子首先它要结出那些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几个月以后才能够成熟，所以如果你在该结果子的时候没有结了，那你这一季就没有收成，但是你有结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不代表你将来有收成，因为你要经过大风吹动，很多时候呢就掉下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它能够结出果子来结出甜美的果子来能够让人得到饱足，它要经过什么呢？大风的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需要有大风吹的，我们会经过大风在吹，环境在那变动但你怎么不掉下来？就学习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不会掉下来所以你要结果子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你才能够经过这些大风的吹动，环境的这些搅动所以他不肯做王，他情愿住在主里面结生命的果子来供应人这是无花果树所以他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那这时候树木就对葡萄树说了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悦的清酒飘飘在众树之上。我们知道葡萄结果子的时候很漂亮的就一颗一颗那么晶莹剔透这么美。但是呢你要真的能够供应人你必须要摘下来压榨成酒那这个呢能够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为什么说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祭叫做酒祭，酒祭就是当他在献祭的时候呢他把酒给浇上去因为献祭祭都说出了你要付出来，这是很痛苦的本来是你的，现在你把它摆出来了给神，但他摆的时候他浇上酒代表他奉献的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所以保罗在殉道的时候说他好像怎么样浇被浇奠在这个上面，浇奠就是酒祭的意思，换句话保罗的殉道他不是愁眉苦脸的，他来着带着喜乐的心把自己完全奉献上去，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他不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因为他能够让神喜乐，他奉献的时候把酒浇上去，这让神喜乐了。那酒圣经上也讲他能够悦人心让人也得到满足特别经过寒冷的冬天的时候人需要酒来暖身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经过压榨之后在人经过苦难黑暗的时候寒冬的时候能供应别人 所以这些人都不要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众树就转过来对荆棘说了，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荆棘怎么回答呢？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那这句话很特别，你们有没有觉得？首先他说你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显然他知道人家并不是 真心想要高他为王，他怀疑人家，他自己也知道不像王，但他就想要做王，所以他如果你们诚诚实实的，所以他不认为他们会诚诚实实高他做王，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荆棘有荫下吗？荆棘没有荫下的，但是他你要投靠在我的荫下，不然怎么样？愿火从荆棘里出来。那荆棘倒是常常着火的，对不对？你在旷野的时候那么干燥炎热的时候，荆棘一下就冒出火来了，所以摩西看了40年，摩西一点都不奇怪，一直到有一天看到荆棘被火烧灭被烧毁，他才看见这么大的异象，我要去看看。所以荆棘常常被火烧的，所以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说烧灭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他要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建造圣殿用，香柏树是代表基督的生命说的。换句话说，荆棘知道他真正的对手来自主的生命，他要把主的生命给消灭。所以肉体，荆棘是代表肉体，我们是天然，我们人犯罪以后就长出荆棘来了。荆棘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刺，他要就彼此，所以肉体常常刺来刺去的，对不对？那肉体所要消灭的什么，其实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以荆棘为他的冠冕，看为宝贵，以我们为宝为尊，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他说荆棘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24节。门徒起了争论。门徒什么时候起了争论呢？刚刚吃过主的晚餐，主要准备走了，他们开始争论。争论什么呢？哪一个可算为大？争论谁为大？主要定十字架，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的都要像服侍人的。所以这是说到什么呢？每一个门徒都想要飘飘在众树之上，不止他们，我们也一样，每一个都想要飘飘在众树之上，而且不知不觉我们就露出来了。常常主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即使为主做见证，里面那个味道都是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这为什么我们需要主来破碎我们，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天然人很不可靠，天然人非常不可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世间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神是听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些人，谁愿为大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做你们的服侍你们的人。所以真正主的生命结出来的，就是像橄榄树 葡萄无花果树葡萄树。但是呢我们 不管是自己也好在教会所看到的也好呢，每一个都是要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然后他就讲了这一段故事。如果不然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亚比米勒要有火烧出来烧灭世间，世间人要有火烧灭亚比米勒。好，接下来二十一节，四十几第九章二十一节，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所以现在约坦他是在基利新山上说了一段话，然后要世界人，你们如果听我的话，神就听你们的话。当然这些都是荆棘了，所以不可能听他的话的。那他讲完了，这些人不听他的怎么办呢？逃跑了。逃到哪里去了？逃到比尔。好，所以比尔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十六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拉去。那如果你读民数记二十一章，他就讲到他们在旷野所走的路嘛，那这时候基本上他们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他们已经过了当时的以东地摩押地，来到了亚玛利所在的地方，然后从亚玛利人那个地方，他们接下来就要过约旦河了，就进迦南了，是这样子啊。所以比尔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约旦河东啊。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约坦，他所在的是在世界，是在约旦河西啊，所以他就从这个西边跨了过约旦河，来到了比尔这个地方啊。那比尔的意思就是井的意思啊。那这个井呢，我们知道井跟河不一样啊，河是神造的天然的河啊，当然现在有所谓的人工河，但是我们不是讲这个。那河，圣经上的河伯拉大河，这些河都是神造的，但是井呢是人挖的，完全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为什么这样唱呢啊？因为他们是民众的首领尊贵人啊，用杖，这是他们那个他们权杖啊，所挖所掘的啊。那我们曾经讲过井啊，主耶稣在那个叙加井旁，不是对那个撒玛利人妇人讲啊，喝了这井水，你还要再渴吗？喝了我所赐的水啊，永远不渴啊，这水要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成为一个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了啊。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个井，那个生命的泉源啊，但你要让它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流出来的话呢，你必须要挖啊，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这些首领跟民众的尊贵人，这些带头的人，这些带领的人啊，他们呢用杖用龟来挖啊，换句话就把里面我们那个天然里面那些属肉体的荆棘啊，那些天然的啊，那些属肉体的属世界的这些东西要挖出来 倒空，要付代价的，所以没有人愿意舍己的，但你要跟随主叫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付了代价挖，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喊着说，金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着金歌唱，就金涌上来就可以供应人嘛。所以这些人，这些带领的人，都是自己先被破碎被倒空的人，他们能够供应人。好，那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约坦就逃到了比尔。所以当这些肉体，就是这些亚比米勒事件肉体在掌权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哪里呢？去井旁，要去这个比尔。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学习倒空自己，好让主的生命活水能够涌流出来。所以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记得约坦所说的话，世界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实在是需要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只有不断的倒空啊，只有不断的破碎啊，那个己生命受了对付啊，你那活水的江河，那个生命才能涌流，才能供应人。主，让我们真是学习啊，能够如像你一样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天性就是骄傲跟刚硬。主，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该做的工作，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服在你的权下，让你确实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好让你的活水能够涌流出来，供应需要的人。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为着你的勉励，为着你的提醒，我们来感谢你。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